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愿每天与大家继续来讲马太福音第十章，门徒耶稣呼召门徒。但因为在安排讲完上面的有改变，所以今个星期我们改了，开始要讲旧约的部分，就是约书亚记。下星期就会跟大家来讲马太福音第十章24-33节，主题是不要探下，不要怕他们。之后呢，就会完结了马太福音作主门徒这部分的讲道。马太福音呢，在耶稣基督带的记载了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呢，不单止给我们承受永生，他更加呼召我们要做他的门徒。门徒是谁呢？门徒就好像 Q 版耶稣一样，当人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就好似睇到耶稣一样，睇到我哋嘅时候，同我哋接触嘅时候，就好似同接触一样，地上嘅盐，地上嘅光，更加系建造喺山城上面，山上面嘅城，叫同我哋接触、睇到我哋嘅人嘅好行为，就能够得着福音好处。弟兄姊妹，我对大家嘅祷告系，我哋一起努力。学习成为基督真实的门徒，这样我们鱼鱼堂就真的能够成为祝福他人、祝福未信主的人的教会。下半年呢，教会就开始讲约书亚，约书亚记就是讲到的经文。约书亚记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的完结到找到答案。当时我已经住在迦南地很多年了，年老约书亚就问以色列人要不要跟从神。在约书亚记24:15-23这样讲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若是不好，今日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们所住在这里亚摩利人的神呢？当时他们在迦南地30年了，得到要得的土地。约书亚就说，你们对你的生命要做一个决定，在安逸的生活里面，你要选择哪个是你的主。21节，百姓回答约书亚说，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。百姓选了，他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咁约书亚就同佢哋讲啦，23节，既然你哋要决定侍奉神嘅时候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系讲紧嘅要专注、要专一嘅侍奉神。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，约书亚其中一个好大嘅使命就系训练佢哋成为上帝嘅子民。属于神，完全属于神的人，在24章结尾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要专一侍奉神。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起跌，从他们走过的道路里面来到思考我们作主门徒是什么回事。在基督徒成长的道路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克服种种的困难，成为上主的门徒。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你个人灵修的时候开始看约书亚记，一方面自己灵修看约书亚记，讲到的时候都听到约书亚记，就期望可以事半而功倍，让我们对基督徒的成长有更深刻的体会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上帝，今天来到你面前阅读你的话语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体会基督徒成长的路程，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样回应今天遇见的挑战。求主帮助加我们力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在今天要讲的经文呢，是约书亚记1:1-9，我将这经文分成3大段。第一大段是什么呢？新的盐，1-2节的上，新的挑战，2章2节下半节到第4节，新的命令， 不过是旧的应许，五节到九节，是全新的，是全新的一个挑战，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。在约书亚记如何展开新的一页呢？旧的一页是什么回事呢？在约书亚记前一卷书就是约书亚，就是申命记。申命记结束的时候记载了摩西的去世，当时摩西从摩押的平原上面尼波山，在山上面远望迦南地。申命记三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这样记载，耶和对他说，对耶和对摩西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之地。他们当时呢，摩西入不到去迦南地，上帝带领他到山上面，就跟他这样讲，远眺应许之地，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摩西你就好像你的爸爸这样，好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接触他们，成为了他们的领袖，他们的祖先这样。现在我使你眼见之前，你却不能过这地。这个地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后裔的地，旧的应许，不过新的业。第七节这样讲，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眼目没有分化，精神没有衰败，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30日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摩西80岁的时候带领他们出埃及入迦南地，将以色列人由一群奴隶经历旷野的流浪，由没有方向到今日成为以色列一个的民族。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同甘共苦。摩西是谁？是他们一向依赖的对象，他们仰望的对象。今日摩西死了，一个大时代完结了。第八节，所以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30日。新的旧的一页冚埋咗啦，哀哭完30日之后点啊？新的一页就要展开，无论以色列人愿唔愿意，都要继续向前行，展开新的一页。但是未来会是怎样的呢？新的一页是什么一回事呢？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旧的一章删了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乱的儿子约书亚说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而家你要起来。新的领袖出现了，新的工作，新的使命，新的业，就是要进入迦南美地。当时约书亚几多岁呢？根据圣经学者的估计，约书亚大概也是差不多80岁，80岁开展新的业。摩西死的时候120岁，他80岁的时候是人生的1/3，人到中年。约书亚死的时候110岁，现在是80岁，进入迦南，亦都是人到中年，开展紧新的一页。今日呢，我哋冇摩西， 亦都冇咩领袖过身。但系新冠状病毒嘅出现，喺呢一年纪里边，我哋呢个世界就好似展开咗新嘅页咁样。从前好多处事嘅方法，今日都完全被颠覆咗。好多我哋以前以为基本嘅需要，今日要重新谂过，乜嘢系基本，乜嘢系必须，系我哋渴望要做嘅嘢，亦或真系要做嘅事情。以前翻工、翻学，真系翻工，真系翻学。但今天翻工是什么呢？继续在家不停翻工，不知几时才能放工。翻学是什么呢？在家对着电脑翻学。生活的环境改变了，上班上学的环境不同了，颠覆了我们以前的想法。以前崇拜就是翻教会见到面的崇拜，今天翻教会已经不是一座建筑物，建筑物基本上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已经是流堂。流是什么呢？是流动那个流，流动的教会就变了，齐齐 Zoom 一齐敬拜。以前以为领圣餐一定要一齐的，一个饼一个杯，今天领圣餐各自在屋企领圣餐。以前以为打完疫苗之后一切可以回复平静，翻翻到以前的方法，但原来今天大家对 lockdown 已经没什么太大感觉。今天我们要小心 Delta 型的新冠病毒，对不住，但原来 Lambda L 型的新冠病毒已经在南美洲很多国家流行，在秘鲁、在巴西等等，不止29个国家做到波及，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。什么是旧的常态？我们现在遇到的是全新的一页。乜嘢系基本嘅需要？非法好似系基本嘅需要，不过而家觉得唔再系基本嘅需要。去超级市场拣食物，揾自己嘅需要啦。而家只系试走，你去到嗰度就快快手手买咗你必须嘅嘢就离开。好多好多呢已经展开咗新嘅形态。从前嘅种种都变成咗今日不同嘅种种。我哋将会面对嘅係更多更大更不确定嘅将来。新世界开展咗啦。新嘅一页，无论我哋鍾意唔鍾意，都展开咗啦，旧嘅常态被新嘅常态取代咗啦。喺新嘅常态里边，我哋点样回应呢？喺新嘅常态里边，我哋会遇到啲乜嘢新嘅挑战呢？点样去迎向呢个挑战呢？约书亚记一章二到四节，神对约书亚咁样讲。他说，你约书亚和众百姓要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去的地方，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。是不单止应许给摩西，是更加应许给亚伯拉罕、雅各、以撒他们后代的迦南地，是旧的应许， 不过要遇到的是新的挑战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，直到伯拉大河、黑人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警戒。基本上是讲紧东南西北，他们的界线有几大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了40年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漂泊的生活，习惯了游牧民族的生活，今天竟然要离开他们生活的习惯方式，脱离旧的模式是几咁困难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好，他们进入的是迦南地，是神应许之地，神说过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同样跟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新的纪元、新一页这个世界相比，我们要打开新的一页，要进入新的常态，没有人可以给到这个整全的答案，所有人都只能摸住究竟发生什么事。犹太的拉比，有一个人叫拉比，叫 Jonathan Sacks， 他这样形容呢我们面对的新冠的疫情，他这样说，他说新冠的疫情呢是神对我们的启示，对这个世界信徒的启示，不是，是对无神论者，也都不例外。我们看回新冠疫情的时候，这个新的一页是什么回事呢？这个新的一页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警告的钟声，好像是神对我们这个世代发出的警告，跟我们说我们要回归基督的信仰。敲响这个钟声的就是新冠疫情的肆虐，于是乎我们就需要展开这个新的一页，回归基督的信仰。我想象到有两样东西可以跟我们今天的信仰有关。第一件事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我们极其脆弱，我们被看不见的病毒玩弄于鼓掌之上。一直以来我们活在富裕的世代，过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的生活，空前的乐观。 Robot AI 不断的有美好的将来，憧憬住将来会怎样，但突然之间当钟声响，神话俾我哋听，人类嘅处境系极其嘅脆弱，危机、灾难随时都会嚟到。再提醒我哋，上帝翻嚟嘅时候可能好近。我们在未来，在这个不确定的未来，要继续生活，可以捉住什么东西在这个不确定的未来生活呢？第二点我会提议到的就是，我们很渴望联系。在新冠病毒里面呢，这个世界提醒我们，要减少不必要的接触，人和人之间要保持1.5米的距离，购物的时候、付款的时候，最好就是不需要接触的付款，用 Visa、用卡给钱。去麦当劳买东西的时候，去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吃东西的时候，都是用什么车 Drive Through 来买。在美国我们发现了一件事， 越嚟越多人用 drive through， 即係用車經過去購買食物。越嚟越多人發現到嗰啲係睇戲嘅時候，唔係戲院啊，去咗一個大大嘅熒幕面前，喺個車上面望向戲投影機熒光幕，盡量減少人與人嘅接觸。不過好奇怪，但係同時我哋又卻係渴望、期望可以相聚，一起用膳，一起活動，一起行山，一起溝通。我哋好多謝弟兄姊妹，喺好多咧長者因為疫情嘅緣故冇辦法出外，好多弟兄姊妹留意到大家嘅需要，我哋代你購物、打電話、WhatsApp 彼此關懷。我哋雖然唔能夠聚在一起，但有更多嘅時間。我哋聚在一起，更多嘅问号，我哋更多有关心嘅议题 ，COVID-19 新冠状病毒，彼此更多嘅连结，我哋更加似教会群体嘅一群。新冠状病毒提醒我哋，呢个世界系连在一起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彼此相爱、彼此关怀、彼此扶持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爱。钟声当然带来更多的是未知的未来，大致政治、经济、医疗、环保等等等等。小至我哋日常生活嘅常态、工作、教育、购物、运动，都影响晒我哋所有嘅层面，都要进入未知嘅常规。面对呢啲未知嘅常规，我哋会唔会措手不及啊？我哋会唔会觉得不知所措？新的命令不过是旧的应许。在约书亚记一章第五到九节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记载。上帝同约书亚这样讲，他说第六节，你要刚强壮胆。第七节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。第九节，我希没有吩咐你吗？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刚强和壮胆呢，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呢，是两个不同的字，是两个意思相似的字。就好像中文我们说，读书读都辛苦，工作工作都辛苦，那有人就说，俾心机啊，然后加油，其实俾心机和加油是一样的字来的，都是讲紧努力尽所能。刚强和壮胆都是神用了两句类似的说话吩咐约书亚。在第九节到第五节里面，短短五节圣经里面出现了三次刚强壮胆。类似的说话讲完再讲，讲完再讲。而在第一章完结的时候，第十八节的时候，再讲多次，只要刚强壮胆。我们可以想象约书亚当时的心情是几咁忐忑不安，所以上帝再三吩咐约书亚，是重复又重复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你要留心啊！神是命令约书亚刚强壮胆，因为是吩咐他要这样做，是旧的命令，是新的命令来的。面对着 新的常规，上帝命令约书亚在新的业，祝福约书亚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刚强壮胆。话说回来，我们从民数记第26章里面就可以估计得到呢，当时有几多个以色列成年人呢？大概100万以色列的成年人，还有小孩，竟然又加埋了儿童，要过约旦河进入以色列，展开新的一页，怎会不担心？约书亚出埃及的时候大概40岁，不过现在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已经80岁，在约书亚记14章讲了，约书亚大概110岁的时候会死，80岁和110岁的时候差不多了30年命，人到中年了，50多、60岁了，还要面对这么多的挑战，会不会太艰难？又怎样不担心、不害怕成王成雄？怪不得知上帝再三吩咐约书亚，叮嘱约书亚刚强壮胆。今天我们同样都面对不知的未来，展开新的业，摸住石头过河，怎会不成王成雄？新的命令是刚强壮胆。我们看上帝怎样跟约书亚说这个新的命令。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7节的时候，神向约书亚提出了保证，他这样说，只要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。第九节的下半节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原来不需要惧怕，不需要惊惶，原来可以刚强壮胆，是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世局会转变，时机会不同了，面对的挑战会很大，不需要害怕，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第七节这样说，上帝对约书亚说，圣经的话语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你总要昼夜思想，默想神的话语，而且谨守遵行书上的一切教训，这样样你在上帝面前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这样样纵使面对不变的 不断改变的世界，因为神不会改变，你就可以安然、刚强、壮胆。弟兄姊妹，你将你的牢抛咗落边度啦？你将你的牢抛咗落嗰个不断转变的世界嗰度嘛？抑或你将你的牢抛咗喺永不改变的上帝嗰度嘛？你的牢在哪里？几乎啲牢抛咗喺不断转移改变嘅世界嗰度嘅时候，今日抛咗去 A， 不过原来听日去咗 B， 你又要拔起个牢抛去 B， 后日嘅时候又转咗去 C， 你嘅牢又要掉去 C， 点会唔令我哋害怕？点会唔令我哋惊惶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的牢抛在哪里？是不是抛在那个不改变的上帝那里？借律法书，你不可偏离左右，无论往哪里去，借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将个牢抛咗喺上帝嘅话语嗰度，抛咗喺嗰个信实嘅上帝嗰度，谨守遵行上帝嘅律法，上帝嘅诫命。纵然世界不断嘅转变，不断嘅变化，弟兄姊妹，我哋都不需要害怕，可以刚强壮胆。弟兄姊妹，你嘅牢抛喺边度？抛喺人同人嘅关系嗰度。好抱歉，人同嘅关系会改变。你嘅牢抛喺边度啊？抛喺财力、势力嗰度，对唔住，一夜之间你嘅财富可能贬值，你嘅健康可能会衰败，你的牢在哪里？你的心也在哪里？我讲到呢度嘅时候咧，想起了一个很小的故事，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是美国和加拿大一次的经历的，有人说这个故事是假的，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个故事很有提醒。一艘航空母舰，是航空母舰，因为要赶着要回去，回去个船澳那里，在夜间的时候，虽然雾很大，他们都依然很快全速的行驶，因为雾很大啊，又日又深夜了，又没有月光，能见度很低啊，很危险啊。突然之间，个瞭望员向那个舰长报告，他说：上将，上将，是舰长上将啊，很高级啊。他说：上将，我们左边的舷有些灯光逼近啊。这个显示呢可能会对撞，如果对撞的时候呢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这个丰富的船长即刻就命令个通讯手，你即刻跟我们讲，叫他们转变，向左边转20度，灯光起，另外的灯在右边，他们向假如对方转右左转20度呢，一定可以避开这个相撞。於是乎即刻就講：我哋正迎面駛來，我建議你轉向右方20度。咁對方嘅回答咧，好奇怪。對方嘅回答話：我建 建议贵船转向右方，转向左方二十度，即是话转左二十度就不会撞到右边。大家都要求对方咧向左转二十度，呢、这个经验丰富的上将咧就好唔高兴，即刻就走去个通讯手嗰度，喂上将，即刻转向向左转二十度，大叫咆哮。向住对方嘅船咁讲，对方就话：我系二等水手，请贵船转向左方二十度。上将听到嘅时候，一个二等嘅水手竟然命令一个上将向左转二十度，怒不可遏，大叫继续就讲：我哋呢只航空母舰。你必须向左转二十度。对方传嚟嘅好平静嘅信号就咁讲，佢话呢度系灯塔，你必须转左二十度。在新的企业，在新的世代，在建立新的常规的时候，圣经上帝的话语是不是你的灯塔？永不改变的上帝的话语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牢牢牢找住的地方？抑或你个锚抛起不断移动的航空母舰上面，就算未来好似航空母舰新的常态来临，引发政治、而经济、工作、教育等等的转变，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话：当刚强壮胆，不用惊惶，因为我们的锚已经牢牢地抛在灯塔上面，不改变的上帝那里。如此你的道路在神的面前就可以亨通，在上帝的角度里面就能够凡事顺利。弟兄姊妹，你的锚抛在哪里？因为 COVID 的缘故，世界一片混乱，旧的常规都会转变，新的常规尚未完全建立。但是信实的神没有改变，上帝的话语依然一样，你生命的锚在哪里？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世代，在新的常规里面，帮助我们将生命的锚放在你的话语，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放在你那里。如此我们就可以刚强壮胆，不用惧怕。求主帮助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